好，各位师兄，这会儿那个本来周二正常是闭园录的，然后郭老师这会儿还没来，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先问齐老师。对，齐老师这会儿有一个问题呢，您那边
好吧，
还
好吧，我说话能听见吗？
能听到，能听
能
到。
听见你，那你说吧，那你说吧。
好，王志强师兄问齐老师：“您好，请您开示怎么心念耳闻？我感觉放松不下来。”
心念耳闻没有啥怎么，不存在怎么，心念耳闻都已经说对了，已经说完了，不再存在怎么，没有怎么这回事，
这个王志强师兄，你能听到
也
吗？
没有放松下来，放松不下来，也没有这两个字。他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咋回事。
好的，老师听到了。王志强师兄，你要不要说一下自己的具体情况啊？还是说就可以了，是吧？要是没有人要问什么，郭老师，您那边要不要开始讲闭园录了？
我们就继续学习闭园录。我们是原定的每个周二学习闭园录，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学习闭园录。哎，有一个私聊，私聊是问那个什么？是问那个北京有没有传法灌顶的法会？想请齐老师灌顶，齐老师能听见吗？魏老师，
估计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腾讯会议了。
首先，齐老师他现在没有，就是在灌顶，但是呢。就是这么说吧，在我们这儿灌的都是齐老师灌的，就不存在我们直接是齐老师灌的就行。你有问题照样是问齐老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来魏老师在北京灌，但是现在齐老师魏老师暂时不在北京，你可以找那个谁联系啊？那个谁呀、啊？魏宁啊、朱文呐、啊、花花啊，找他们联系，联系方式也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我没有，哎，对对对，我知道，我说就是问问大家谁有，我给你找一下啊，我是有微信，但是我不能确定有电话，
我发，
15011268190，哎，对对对对，你联系他，这则公案今天讲的这则公案是道武生死不道，这则公案呢挺有典型意义的，挺典型的，上一次好像是因为什么机缘，就想要学。找啊找，我找了半天没找着，但是，就这一次正好撞到了武登那个闭园录里面就有这一则公啊。垂世云密稳，稳密全真，当头取重，射流转物，直下承当，向击火石，闪电光中，坐断摇额，于巨虎头收虎尾处，臂立千仞，则且至放一线道，还有为人处也无。看一下这个垂世，能看见吗？稳密全真。当头取证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知道说不出来。
你知道你说不出来，你知道你说你想吃米饭，你都能说出来。
就直下承当呗。
直下承当跟你那念佛有什么？你说说吧，你不念佛你就直下承当不了是吗？
我是说，我最近老是头昏脑胀、牙痛的，就
头
说
昏
就
脑胀
是
的，你
上
就直
火。
下承当这个头昏脑胀吧，牙疼呗。
啊，我也那样做了，但是
啊。
我一念佛呢。我一念佛就说坐下，我
那就
就
还不肯承担，那就算了，那就是那为什么要让你念佛？很简单，你不用说别的了。大家为什么劝你念佛是毒死你，毒死你，你也不用想别的，你也不用讲别的，你就念佛吧。念佛第一能堵住你的嘴，第二念佛能够让你往生西方就行了，就这么回事儿。还说什么直下承担啊？直下承担没有你头不疼重要。
明白了，明白了，我这个承担还没有完全，知
我们
道了，
今
知道
天
了。
啊，我们周二是就是闭园录，说的就是明心见性。除了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死不死都没人管，好吧？你不这样，你也不可能明心见性，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就来
哦，
最直接的东西，这周二就是这样的，其他时候不管，好吧？周二就是这个所在啊。
知道了，知道了，
说白
老
了，
师，
承担不是你的挡箭牌。先看第一句，什么叫做稳密全真，当头取证？这个稳呐、啊，应该是通那个隐字，隐藏的隐，就是大家总觉得有一些神秘啊，什么东西啊，那种的东西就叫做隐嘛、啊，隐嘛、啊。有一些没有见到的细微的，比如说微细流注啊，比如说细望啊，微细望啊，有的人就说，哎呀，到底是什么呀？我要给它断呐、啊。这些所有的这些，不管是粗的细的，当体全都是真，当体全都是佛性，它并没有另外的什么秘密。并没有另外的什么隐忧，全部都是真，就这么当头取证。当头取证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当头取证跟直下承当一个意思，就是这么直接，就是这么直接，容不得你去怎么着，就是这么直接，容不得你说，哎呀，我认识佛性，容不得这个，这就叫做当头 这就叫做当头取证，隐秘全真，当头取证，涉流转物，直下承当。就是人家这个事情在变啊，斗转星移啊，你在变化，你在说话，你在待人接物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不管你在干什么，你在活着的时候，死的时候，牙疼的时候，牙不疼的时候，这就是这个事。就是这个地方的话是非常非常迅捷的，所以叫像鸡石火闪电光中坐断摇额，就是这个地方就这么迅捷。还有你犹疑的地方，还有你有疑问的地方，还有你犹豫不决的地方，根本都没有，谈不上。你那个犹豫不决当下的它就已经是全真了。你也可以吧，这个稳就是古文里面这一个稳吧，古文里面说的这个稳它相当于隐，应该是坐断摇额，于巨虎头收虎尾处，臂力全人千仞。咱们前面不是学过吗？能收得了、聚得了虎头，把得了虎尾吗？上一个云门斩首便打。他说：“我都回答了，你为什么打我呀？”云门一斩首，他答不上来。云门又打他一巴掌。云门就是能去虎头，既聚得了虎头，也收得了虎尾，打他没过错，所以叫于巨虎头收虎尾处，臂力千仞。哎，光说这个就是，这就是这前面说的这些，就是没得一点商量。一点商量啊什么的犹豫啊动眼珠子的余地都没有，前面说的是这个。那么这个且至，如果把它退一下，俗话说叫官不容真嘛，官不容真，但是官不容真还私通马车呢。如果退一步放一线道，还有为人处也为啊，就是假如说你要退一步讲，这个时候应该怎么为人呢？退一步的时候要不要讲一句前面的这个根本都没有你讲的余地，根本都没有你认取的余地，那么如果退一步了，这个地方应该怎么为人呢？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酷，这个例子很有意思，是禅宗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啊。道武和建元置一家吊位，元拍官云：“生也死也。”道武云：“生也不到，死也不到。”元云：“为什么不到？”道武云：“不到，不到。”回至中路，元云：“和尚快越某甲道，若不到，打和尚去也。”道武云说：“打即任打，到即不到。”元便打。后道武牵话。元道十双举四前话，十双说：“生也不到，死也不到。”元云：“为什么不到？”双云：“不到，不到。”元于檐下游行。元于日将秋子于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双云：“做什么？”元云：“密献石林鼓。”双云：“洪波浩瀚，白浪滔天，密什么献石林鼓？”元云：“正好得力，好吧。”今天讲的这一则公案说的是徒弟打师傅的故事。道武跟建元到一家去吊位，那家死人了，就吊位了。结果建元就拍着棺材说：“你说的是生啊还是死啊？是生啊还是死啊？你说的是死吧？你看看，明明拍了能知道，说的是活吗？他明明已经死了。说的是死吧？我们现在还在吊唁他，那到底是生啊还是死啊？是生啊还是死啊？说他死吧，他的灵魂还在呀。说他活吧，他明明已经不在了呀。在哪能够证明见到他呢？在哪能够证明他的灵魂在呀？生啊死啊，哎，其实说生也死也，这些东西说的全都是指的那个东西，全都是指的那个东西，是生呢死呢？是生啊是死了？话说这个死者是生了还是死了？问的都是明心见性的事儿。然后道武就说：“生也不到，死也不到。”生也不说，死也不说。建元就说了：“为什么不说？”道武说：“我就是不说，我就是不说。”等到走到路上了，这个建元又说了：“你快跟我说，你如果不说我打你。”指的是那哪个东西？指的是哪？指的是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在明心见性跟前，四平扬波不是个东西，以及四平扬波写的所有的信，所有的那些感慨都不是个东西啊。元云：“和尚快于某甲道，就是道中了。”他：“你快赶快跟我说啊，你不跟我说我就打你啊，你快跟我说，你不跟我说我就打你。”然后道武说：“你打，你可以打我，你打我我也不跟你说。”然后呢，这建元就真打了。这建元呀，这求道心切，求道心切了，连老师都敢打呀。要是问齐老师啊，什么是明心见性？别让齐老师听见啊，咱们就是举例子。齐老师说：“我就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然后说：“齐老师，你不告诉我，我要打你。”他说：“打就是你打，打我也不说。”然后他就真打了，就这种人。哎呀，这个公案挺有意思。你看这禅宗是不是啥样的都有吧？大家是怎么想的啊？不是建元这么坏，打师傅也就算了，他师傅为什么不跟他道？哎，无同意中，妄力异同。行，就你王志强没妄力，求道心切可以理解。是啊，求道心切可以理解，那不是道武应该慈悲吗？ 所以你看这则公案前面就说了嘛，则且至放一线道，还有为人处也为，把这个臂力千仞当头取证，直下承当，击石火，闪电光，坐断摇额，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暂且搁置。如果放一线退一步，应该怎么为人呢？那你道武，你肯定你要退一步，你不肯退一步，人家问你什么是佛法，你们都不道，那可怎么能行啊？对吧？这个道武怎么为人师的？人家问他为啥不道啊？而且他是这个就很坚强啊，受刑讯逼供他也不道。我这就厉害了啊，人家说屈打成招，他屈打他也不招，这就厉害了。这老师也是够厉害的，这老师跟那徒弟这俩也够一对儿，一个硬打，一个硬不说，一个硬不说，一个硬打。哎呀，打的也就算了，打的情有可言。刚才向师兄说的，他求道心切，所以他打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但是咱不理解的是这个道武啊，道武啊，人家问你，你为什么不道呢？对不对？大家说一说，有没有这个疑问呢？不是不道，只是不能道。哎呀，不是不道，只是不能道。那要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呀，你真是不对呀，元音老人呐，你真是不对呀。人家向师兄都说了不能道，连魏语都说了不能道。那释迦牟尼佛呀，你为什么说了49年法？老人呐，你为什么说佛法修正心要从书？你们这些你都不符合向师兄的规定喽。向师兄都说了不能道啊，还有一个董师兄还说呢，没有你怎么道？董师兄在跟佛说呢。佛呀，明明没有，你怎么到三藏十二部呢？你不应该呀，
不用的。
对呀，不用到，那就是说的是他都是他的，本来不用到，那佛为什么要三藏十二部是怎么用出来的？他为什么要到
这则公案？所以啊，对于这些人呐、啊，你们都要仔细了。我也不知道这几大位是不是修心中心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对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那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是说法49年的，他属于说法49年的，他是不知，对吗？我这个天哪，你简直是不知最亲切啊，还是咋回事啊？你说释迦牟尼佛不知，元音老人不知，还是怎么个意思啊？
这几位尊敬的师兄，这几位师兄啊，你们是修行人，值得尊敬啊！我不敢跟你们多说啥，因为你们说话可轻而易举的都说出来这些话，我都觉得佛经都敢于被否定，好吧？那我就对这几位尊敬的师兄说一说，假如你们是修心中心的，你可要在这儿仔细喽，你可要仔仔细细的对待这一则公案，这一则公案就是明心见性的集则，你可要仔细喽。为什么道五不道？哎，尊敬的向师兄以及这个把那个心中心法看得极为珍贵的魏师兄，现在可能都快打完了吧？你道即乖，你说的三藏十二部即乖喽，还是元音老人乖了？有才能到，哎，董师兄，对对对，董师兄说的叫是有才到，没有怎么到，没有怎么到，对对对，那所以说道的都属于有喽，道的都属于错喽。你看看，如果问略论，如果问什么是明心见性，那么多祖师成的那么多无量无边的祖师都给你到了，偏偏就这一个祖师没有到，所以你要是肯定了这个，你就否定了那些，你就是说白了，你释迦牟尼佛你都否了，这几位大师兄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你们自己可要仔细喽。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不道不道正好。那你这句话说的是废话，没听明白啥意思。说法49年，未尝说一字。向师兄啊，你这挺能背的呀，这句话是你背的吧？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修心中心多少座了？你修心中心这么多座，一座也没修过吗？徐老师在呢。三藏十二不习乖，好吧好吧，你魏宇你真是三藏十二不乖，就你不乖，他们都是乖的，就你不乖是吧？你就以后你就封死你这张嘴，再也不要说佛法了，道的都是方便说。董师兄，如果说道的都是方便说，那么佛为什么说四依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时，其中有一个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他就说过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你凭什么说他说的法全是方便说？还有一句话，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你的意思是这句话也是方便说是吗？不到即到，不到他到了一个什么？周志勇再问你，早到过了，不到而到，行吧，不到而到，你就是念了佛号才好，你不念佛号不好，算了算了，曾师兄，我们说这些东西都耽误你念佛，你就应该好好的念佛啊，这个略过去，不到就是到了，不到就是到了，哎，所以到了不是到了，对吧？正式我就不知道是对哪说的了，反正这几位师兄，我现在对这几位师兄刮目相看呢，这几位大师兄啊、厉害了厉害了，道也没有，非空非有，那你这句话是有还是没有？你想清楚了再说话哟，连道都没有，你这句话是有还是没有？想清楚师兄。
再说话。没想清楚你还做帮助别人的事儿，你可别带累了别人。我跟你说，今天是周二，周二说话都是难听的话，你别随便上来听。这个河南的倪师兄说的就是你。除了周二平时咱尽量的客气，周二这时候讲禅宗的就是不客气了。这里全是雪，刀兵相见的地方，这么多道道，这么多道道主要反映出来一个特点，就是不能道，道了的都是不知道的，知道的都是不道的。比组织厉害的发言最晚。这则公案，所以这则公案你看看一下子弄出来好几个人，你这些人你还那个什么呢，你自己不了你还帮助别人呢，你咋帮助？你肯定说错了。向师兄，也许只有我能道，实无依法于人如何道？实无依法于人，你去说释迦牟尼佛吧，释迦牟尼佛怎么回事？还有一个，既然实无依法于人，你怎么说出来的？你不是道了一句实无依法于人吗？那道五也可以说实无依法于人嘛，道五为什么连这一句都不说呢？说到底了，还是道五不如董师兄慈悲。你别以为说在我这儿就完事儿了，我是我，你是你，这不一定是禅，这就是我直接说话，我这个人说话没涵养，你那个什么，你见谅啊。今天这一则公案就参道五为什么不道，我们现在都可能到了，连我都可能到，我跟你说，我都简直是。我们今天就参这则不道的，还有一个道。行了，道不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剧情吧。为什么不道？不道不道，走到中间了，他憋死了。建元说的，你快跟我说，你不跟我说，我打你哦，打我也不到，打你随便打，打我也不到，那就打了。后来道五圆寂了，这个建元呀、啊，又到了石霜这儿，就跟石霜说，问他生啊死啊。他说生也不到，死也不到。然后我说打他，他也不到，我都打了他了，他还是不到。石霜说生也不到，死也不到。建元说为什么不到？石霜说不到不到。建元就有醒了。哎呀，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个石霜说不到，他反倒有醒了。他不应该指点指点吗？他不应该指指吗？对吧？他不应该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吗？他不应该说前念一断，后念也不要让他起，看中间这个，他不应该这样吗？他怎么这个道五不到也就算了，怎么石霜还不到？石霜不到也就算了，为什么石霜说不到，道元反倒有醒呢？那是，哎呀，就是这后面的时候的这些人呢，又叽里拐弯的多吗？曲折已经算不错的了。这个人虽然曲折，但是说的前途还是光明的。道路虽然是曲折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因为建元他虽然在石霜这个不到这个地方上有醒，但是他马上他就知道这个道五对他是真好，道五对他是真有恩呐、啊。听不懂太复杂了，我们没说什么呀，我们就说人学生问老师问题，老师死活不道，我们就说了这个事儿，没说别的呀。有复杂吗？桑师兄，你是修了心中心呢，还是没修心中心呢？让他起疑情，那太不慈悲了吧？佛法就是让他起疑情的。道五为什么慈悲呢？我要看看魏宇前头说的这个，我要看还没修学，还没修，啊，还没有修哈。没有修没事儿，没有修没事儿。你听着暂时听听吧，听不懂就算了，不一定适合。三藏十二部即乖，不是应该说三藏十二部慈悲吗？你怎么说道五慈悲呢？你说道五慈悲，那说了三藏十二部的释迦牟尼佛反倒不慈悲啦？还有道五在哪里慈悲？道不可简单道，道不可简单道。哇塞，我们师兄们好有才呀、啊！算了，我这样看下去的话，我都见识了。所以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道五不道也就算了，这个石霜他也不道。然后第三个问题是，道五不道，石霜不道也就算了，这个也不道，一不道，二不道，反倒建元会开悟了，不是应该到了开悟吗？指指了，你认识哦，原来是这样。谢老师指示，谢善知识慈悲开示，然后开悟吗？怎么他不道他也能开悟呢？我勒个天哪！不道就是道，道就是不道，无二无别。但是你做不到无二无别，师兄，桑师兄，你做不到无二无别，你就先修。谈这些太早，你就看个热闹吧。你要是非要进来听，你就听个热闹。小青如何道？小青扇他一巴掌。没事，小白最好。黄渤佛法无多子。所以说，那释迦牟尼佛懂师兄，所以我就问你，释迦牟尼佛说那么多是咋回事？既然没有多子，他说那么多是咋回事？你又说是方便说，你说是方便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鱼唯此一真实，鱼二皆非真？我把你这个青岛的懂师兄看成是那个谁了？看成是那个南京的那个懂师兄了。佛法无多子，佛法既然没有多子的，道的是不是都是错的？那有很多人道，如何分辨他的对和错了？打掉世智变聪，生死道不道，那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也是方便说的，以假修真。以假修真咋会用到这儿呢？玉环学公案，我讲解很容易明白，你明白了一个什么？问号，不到在当下。我天哪，你都到了三个字儿，在当下。然后我们扑过去就找这个当下，找来找去也没找着这个当下。王志强，你可害死我们了！哎呀，这所以这就是两则公案了。就是石霜说不到不到，结果建元在檐下游行，醒了以后呢，这个建元呢就把这个拿一个铁锹在法堂上拿了一个铁锹在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就在这绕啊，在这来回溜达呀。石霜说你干什么呢？他说我要找仙师灵骨，把仙师灵骨给他掘出来。我跟你说这仙师害死我了，让我想到现在，我跟你说这仙师可把我给害惨了。石霜说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明白了剧情很妙很妙。什么妙啊？妙在哪儿呢？你要是明白了剧情很妙，你就应该跟大家分享。你看这里头的桑师兄啊等等啊，还有好多小白等着你去分享呢。你要是明白了有一个妙处，你就应该分享出来，不能够独乐乐，要众乐乐才行啊，要不然就是你自私了。于真建元一日将铁锹从法堂上与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石霜说你干什么呢？我要把仙师的灵骨给他挖出来。刚才不是说了吗，仙师害得好惨，我现在要把仙师给挖出来，害死我了。然后石霜说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密什么？你是谁惨呢？你仙师才冤枉呢，你自己这一场冤枉，你还找仙师灵骨，这是你自己的一场冤枉，你还找你仙师算账，你还找你仙师算账。那个建元说正好着力，密什么仙师灵骨？找什么仙师灵骨？哪有什么仙师灵骨啊？你怎么找啊？在哪儿找啊？就在这个没有地方找的地方，这个地方正好着力。就是正好着力的意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正好用功。哎，大家不是喜欢用功吗？喜欢修行吗？大家说一说，这个道元是在哪儿？这个建元是在哪儿用功呢？所以这一则公案是分了三个地方啊。先是生啊死啊，是生啊是死呢？这个你说说他，话说他是生是死呢？说他死吧，我们都一群生者浩浩的为他而来。你说他死，你说他是生吧，他已经死了。你说他死吧，一群生者浩浩的为他而来，来纪念他。然后道五说生也不到死也不说，为什么不到？不到不到，回到路上你快给我说，你不跟我说我就打你啊，打即认打，道即不到。建元就打他。后来道五牵话，建元又到石霜这儿又举了，说他说生啊死啊，然后我就让他给我说那到底应该怎么说，这个地方说的生说的死，要从这里头下一句转语应该怎么下，他就不给我说。然后呢那个石霜说就是生也不说死也不说。然后建元就说了为什么不说呀，石霜说就不说。结果建元在这儿游行之后，有一天他就拿这个锹子在法堂上从西往东又从东往西这来回溜达。石霜说你干什么呢？你他说我要找仙师的灵骨。建元就说了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找什么？你说你自己冤枉一场，你还在这找仙师的灵骨。实际上啊，他就是游行，他这感得他师父啊，他师父对他的这个恩啊，他后来才想到啊，来报师父恩了。报什么师父的恩？是你自己冤枉了一场。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你自己在这个刚才有人说了与本无生死这个地方上，你忘记出来了生死，是你自己忘记的，你去找别人算什么？你在哪儿能觅得了？你觅得了吗？你觅仙师灵骨了不可得呀，就是觅什么仙师灵骨？哎，就在这了不可得这个地方正好用力，在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觅仙师灵骨了不可得，觅什么觅？在这个地方正好着力。这则公案就说完了。这则公案呢，要说起来的话，要看什么呢？要看看咱们说的那个，大部分是马祖道一。俗话说，马祖道一下面有80员大将啊，对吧？大家都知道。那么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人跟马祖道一同名的，就是石头西迁。石头西迁下面的这些法脉关系我们基本上没有怎么介绍。那么这个道五就是药山下的，药山就是石头西迁下的，所以我们来看看从药山开始介绍这一支，把这一支给慢慢的介绍过来，来说说这一支的事儿。这个道不道的事儿就暂时搁置到这儿了，或者大家有谁在道不道这儿还有不甘心的，有不甘心的你就不甘心吧，你好好的修行吧，你别在这自己那个什么打了几天的坐，你自己自以为是，最后把释迦牟尼佛跟元印老人都给他否了，你可要小心。你不会讲就说明你知道这个庙，但是你不肯分享，那就是你自私。你明白了剧情你又不会讲，那就是你自私。你这你咋发大乘心呢、啊、是不是啊师兄
老师好。
哎，
他这个地方说，他为什么不到呢？他因为记错动念俱归。
师兄，你就老老实实的念佛就最好了。你要信得过，你念佛也有艺术，你就一门深入的念佛。跟我们这扯这些干啥呀？扯这些有什么用啊？
我觉得不耽误念佛呀，念佛就是妙用呀。
那你去妙用呗，你去妙用呗。我们咋不耽误念佛？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就同时不能念佛呀？
哎呀，我闲没事那会儿，我念念佛，我学这个，我就专心致志的学了。
你学这个的时候就学了，闲的时候凭什么不能闲下来？闲的时候凭什么就得念佛？
是妙用呀。
啊，闲的时候闲下来了就不是妙用吗？
也是。
但是你不肯呀，你不肯，你这有一个地方不肯，你能起得了真的妙用吗？念个佛，三岁小孩都能念，你的妙用还未必比得过他呢。他起码念佛的时候没那么多想法。
我都觉得一点都不矛盾。
你有一个嘴巴，你只有一个嘴巴，你不念这个就念那个，你不说话就念佛，你自然是有矛盾的，这有什么奇怪的？难道佛教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了，佛法跟世间法并没有矛盾。那世间法上，你该吃饭的，你吃的是饭，你不可能吃石头，你不可能吃屎。公案有看不懂的地方，那个哪则公案有看不懂的地方呀？哪个地方你看不懂？是刚才那个吗？于真，你是打过漆的，你是在我们这儿打过漆的，还是？打过方便漆的，老师讲解了就懂了。我就问你，你懂了啥？你就别再懂常会，你再懂常会，你这不是害人？你懂了个啥？你要是我一讲你就懂了，那道五说不懂不道不道，你可没法懂啊。那道五不是害你？道五没有我慈悲是吗？是呀，被我瞒了。我一讲你就懂了，说的我都可慌啊。来，我们来看药山的这个吧。没有啊，曾师兄，你不是开口即错。你是不念佛就错，你应该念佛，妙用啊，你就应该妙用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嘛？念佛就是妙用，所以你就应该妙用啊，你不应该不妙用啊。
那我还喜欢听你讲的这种公案呢。我平常大脑了总是就说嘟嘟嘟的往外冒这些。哎呀，这样不也是吗？他就头昏脑胀也那自信也
曾
在
师兄
那。
啊，曾师兄。敬爱的曾师兄，咱两个同修，我跟你说，你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还是要抓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他要试啊？他不试，不是也是吗？你什么时候能够扔掉这个试啊？
对呀。
我不是都举过例子吗？你每天都告诉自己哇，我吃饭也是人，我睡觉也是人，我上厕所也是人，我现在说话也是人，我一直是个人呀。你就说大家都在干事呢，你就一直在叨叨叨，你是个人，你何必这么叨叨呢？你何必这么叨叨？你这么叨叨，就说明你不相信你是个人。
相信。
你相信，你就没有必要这样说呀。你就不是这样的，你这都不是认取，这不是认取，这是冤枉你了，这是冤枉你了。你说你是人，这句话是冤枉你了呀。你本来干的是人事，说的是人话，你非要说你是个人，
对，没有必要走着坐着，我是人，我是人，
不是
明白
没
了
有
没
必要，这就表明了你的心里面你还不相信你是个人，这就表明了这个一开口就知道他的心。心形那种微细处，你都不知道你的心。所谓心形微细处，就是你的心往什么地方扑，扑啊扑过去，就像狼扑羊一样。你的心往什么地方扑，你的心往什么地方走，你就是要抓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是，那么是，我就抓住这个是，我就是了，我就对了，我就安稳了。你就是在这儿一直是这样，你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把它去得干干净净的，这样你才能够潇洒。你就没有办法去这样。你就是第一个错误，你就是要抓一个是，抓一个把手。至于你为什么要抓一个是，为什么要抓一个把手，我也不明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那个神秘的东西，你必须要扔开。我就告诉过你，我是苦口婆心的跟你说过，我现在也老了，你比我更老，你就老老实实的当一个农村老太太，就看你甘心不甘心，就这么回事。你也不用你求佛，你也不用念佛，你也不用关上，你就老老实实甘心的当一个农村老太太就很好，啥也不懂。人家问你啥的话，你就要吃饭吃饭，不吃饭拉倒，一边去，要不然就扫扫地就完了。你看看你能不能这样？你现在多了好多佛法僧，你这么多年了，你什么语言你没学过呀？什么语言你学不来呢？你就是那种神秘的东西，神秘的东西一来就那个了，你是谁似的，谁要怎么着你似的，你谁呀？谁要怎么着你啊？就那种神秘的那种东西，别信那个，你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太太，根本都不懂，像农民工一样，根本都不懂。谁跟你弄什么的？你要觉得谁跟你说话，有天上打雷，地上地震，你去到医院去看去，自己到精神病院去看去，不行，你就自己去看。有人老是跟你说话，你就到医院去看，他给你打几针就好了。
知道了，知道了。
这两个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千万不要相信神秘；第二个，不要抱一个油。要不然你看，你学了这么多年，我都感到累得慌。你学了这么多年，学不出头就不大好了。你那个评判的标准就不对，遇到事就让他遇到事，也没有什么坏，就让他坏。
我很有信心。
哎呀，你就是说的，你要是不学，你少什么了？这个东西要学什么呀？你要你学会人家道五说不道不道，你学个什么？咱们来接着学药山吧。刚才说了，就是石头西迁下面的药山为眼，道五就是药山的弟子。我觉得道五的这一段公案很有代表性。然后我就想到了，咱们来看看药山。药山在整个毕业录里面应该还没有好好的给说过给学过。那石头西迁下面，我对药山的印象还是超深刻的啊。咱们现在来看看，李州药山为眼禅师，绛州韩世子，年十七，依朝阳西山慧照禅师出家，纳戒于横越西操律师，博通经论，延迟戒律。一日自叹曰：“大丈夫当礼法自敬，谁能谢谢事细行于不今耶？”手造石头之事，便问啊。十七岁出家，然后呢，在南岳衡山西操律师那个地方受戒，精通这个经论，延迟戒律啊。有一天他就叹了。大丈夫啊，不能够抱着一个法他才清净，他应该离开了这个东西他自己就是净的，他要不然的话他就这些琐事啊，一会儿哎呀这个事儿不行那个事儿不行，走路不能这么走路，吃饭不能那么吃饭，说话不能那么说话，抬头不能那么抬头，我勒个天哪，就在这儿就一直的在这个相上来来回回的整这些小小细事儿，求一个清净，这不大对头。就是说他学了戒律，他觉得这个戒律如果只是在戒相上弄，这不行，这不是出路，这不是大丈夫所为。所以大家来比较比较他，看看自己还是否是大丈夫心行。不是的话，你去好好的学那些东西，也恭喜你自有功德啊。如果你想做一个大丈夫的话，那就不要管那些，不要管这些细细心行。再继续往下看，入法性理必应经也。我知道向师兄你说这个挺行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不是不道，只是不能道。向师兄，你前面还说不能道，你现在又说这么多，你几个意思？我对这个向师兄印象可深刻。不是向师兄，你修心中心没有？你要不修心中心，我跟你客气一下。没事没事，你不用少说。你要是修心中心，我就跟没修心中心，我就跟你客气客气。你要修了心中心，我对你就不就说点直的，就怼一怼。你修了没有啊？你都说不能道，你还道这么多？你少说不少说取决于你，是你说的不能道，又是你道的，你自己在这两个地方你总要选一个吧。没修心中心哈，没修心中心我就对你客气点，没修怼也不怕，你真的假的，你没修我就对你客气点，你自己看吧，是你说的不能道，又是你得得得得得道了这么多，你自己总要选一个吧。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手造石头之事，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之。你看看药山，这是戒律也明白，教下也熟知，就是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之。这意思就是三乘十二分教我很熟悉了，我是很熟悉了，我是相当熟悉了。他是谦虚就这么说的啊。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之，常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为明了。福旺和尚慈悲指示，头曰：那么也不得，不那么也不得，那么不那么总不得，子作陌生。诶，这石头西迁的这个风格确实跟道五啊有一脉相传之相似啊。然后师往错，头曰：子因缘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去。师顶命恭礼马祖，仍身前运，仍身前问。祖曰：我有时教一杨梅顺目，有时不教一杨梅顺目，有时杨梅顺目者是，有时杨梅顺目者不是，子作陌生。师于言下弃物，便礼拜。马祖可不饶他呀，马祖说：你见个什么道理就礼拜？师曰：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祖曰：汝既如是，擅自护持，侍奉三年。一日祖问子：近日见处作陌生？师曰：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祖曰：子之所得，可谓邪于心体，故于四肢。既然如是，将三条灭速取肚皮，随处住山去。师曰：某甲又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后面说的是后面的了，先看前面的这一则。这个药山啊，果然啊，是跟石头西迁啊，就是像道五，虽然是在，就像建元，他虽然是在石霜这个地方上开悟的，但实际上他的因缘是他跟道五的因缘啊，所以他非常感恩道五，感念道五。这个药山为眼啊，虽然是在马祖这儿檐下开悟，但是他感念的是石头嘛，看样子还是这样的。 大家再来看看啊，前面说了药山去学戒律，学了半天他叹了一句话，大丈夫应该礼法自敬，怎么能够吭哧吭哧的天天到晚在这个巷上为这些小细节这折腾来折腾去呢，我撤我走。然后到了石头这儿就问了，三乘十二分教我是基本上我是粗粗知道了，但是我想要那个直指人心的，听说南方这里直指人心见性成。那石头西迁啊，这个他学律师的这个是在哪儿学啊？啊，那个黎州啊就是在湖南的北部，我记得是湖南的北边，但是呢南岳衡山这个地方，哎，
郭老师，这个手造石头之石，这是个人名字呀，这还是啥？
不是，这个就是药山为眼，药山为眼呢，他在上面说的，药山为眼在上面那一段他就很感叹，他学了戒律以后他就很感叹，说这个戒律啊并不能够在这样整折腾，戒律并不能够让他真正的得到大丈夫那种解脱，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个戒律那个圈子，然后呢先就来造访了石头这个里，这就叫手造石头之石，就是首次的，就是第一次的，他出了山出去来参学，第一就是第一个目的地，第一个地方就是来到了石头这里，这就叫手造石头之石。
这个石头就是石头石迁石，嗯，
哎，对对对，石头西迁。
哦哦，好好的，谢谢老师。
哦，没事没事，不用客气，大家有什么都可以上麦直接问，就是这个首次造访，对对对，首次造访就是药山为眼，然后他就离开了戒律的那一块出来来参访来了，他要明心见性。刚才说了石头西迁呢，他在哪儿呢？他是在南岳衡山的南台寺那边嘛，南台静坐一炉香，这个终日宁然万历王，不是老僧除妄想，只因无事可商量。他就在南台寺的前面有一个大石头，石头西迁没事就在那坐着，所以起个名字叫做石头西迁啊，石头西迁。本来石头这个西迁的这个南台寺是属于南岳的，但是因为跟南岳怀让的这个南岳估计可能有撞上，他不能叫南岳怀让再叫一个南岳石头，这样的话两个就撞了，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石头。再加上西迁呢，他本身呢他的那个就是道风也比较高渺，所以我想就是大家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石头西迁了。就是这是第一个，这是关于石头西迁的一个八卦吧，我自己是这么猜的。然后药山这个地方呢，它是在黎州，黎州就是在湖南的北部，那相对来说的话，那南岳衡山这个南台寺还是相当于南方啊，还是相当于南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他说的这个南方还是说的是六祖慧能，从六祖慧能曹溪这个地方那就没得说了，六祖慧能曹溪那就是岭南呐、啊，岭南那就是更是南方了，就是指的是禅宗这一脉啊。所以说他来到石头这里就说了，三乘十二分教我是知道的，但是听说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说慧能这一支禅宗这一支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顿悟成佛的，这个地方我实在不明白，福旺和尚慈悲指示，就是是直指的，直指的。你看这个地方又跟道五的就很相似了，你给我直指一下呗，对吧？三乘十二分教我知道，有的说的是比如说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对吧？还有的说的是声闻啊缘觉啊菩萨呀、啊、佛呀、啊、等等啊，有说见惑思惑无明惑尘沙惑，对不对？对吧？嗯，有这些等等等等的，那怎么能够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呢？我就要这个，你给我直指一下子，让我顿悟一下子，你给我直指吧，直指吧。有的人也说了，古时候不是先直指，你看看古时候是怎么直指的，石头是这么给他直指，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你这样啊那样啊都是不行，哎，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呀？结果药山很懵，往错就是懵，这是不行的，那也是不，就是这是不行的，不这样就是就这么说吧，直指是不行的，不直指也是不行的，直指和不直指都是不行的，你怎么生，你应该怎么办？药山一听很懵，这石头西迁怎么不给人家直指一下子，又回到那个问题了。然后药山就很懵，先把路都堵住，刚做老太婆又做大丈夫，一块小石头砸死一大片，你砸死了没有？你要死了你怎么说话？告诉你好吧，你不告诉我那我也没辙，你不告诉我就算了，那就不说啥了。刘建州可别学人家言语啊，石头就说了，就是这样也不行，不这样也不行，这样不这样都不行。哎，你知道什么意思不？就是我听说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你给我慈悲指示一下呗。你这样也不行，不这样也不行，这样不这样都不行，你什么声啊？请教方便定，说吧说吧，师兄随时可以插。方便定印怎么了？你要上麦吗？还是打字啊？
郭老师好。
啊、
哦。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方便定印。
你要不要问齐老师啊？
啊，齐老师在吗？
在在在，哎，老师，你是同时有两个会议室不？ 还是怎么着？现在我们这边有个问题，你方便不方便？没事没事，老师你不用下了，你就现场答一下吧，没关系没关系，就是
那就答一下也可以啊。
啊，你等一下，老师你先听一下他怎么说。师兄你说吧。
对，说吧说吧。
秦老师好。
您好。
那个，哎，秦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下咱这个方便定印的问题，因为我现在新中心这个签作营修满了，但是我今后这个时间不够了。我想就咱能不能每天几页方便定印。
你不是
说
已经修够1000座了
啊？我修满1000座了。
你说时间不够是咋回事？
我说我这修满1000座之后，我以后呢可能因为晚上陪孩子辅导作业，白天呢可能要早起给孩子做饭，我这个挤不出2个小时时间了。但是呢我想
你不是都修满1000座了吗？你刚挤2个小时时间干啥是吗？你不都你刚才说你修满1000座了
啊？我修满1000座了。我
对呀、你还挤2个小时时间干啥用了？何必去挤2个小时时间呢？我就说这个意思。
我听不清楚，齐老师，这边。
齐老师是说，你就是已经修满了，你就不用再挤时间了。你再挤时间修2个小时再做干啥呢？
我是想啊，这个结方便定印，然后再送这个新中心住，然后时间呢，可能就是根据自己时间。
你以为方便定印也要2个小时吗？
不用2个小时啊。
那你说这？
我听不清楚，
老师就是说不用
啊。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每天结方便定印，然后我时间根据自己调，然后呢方便定印呢，我想请教是放在腿上还是胸前，然后下坐的时候散印是头顶还是这个自然散开就行，然后仪轨还是按照咱这个新中心的祈请，包括下坐回向是不是还这样，就这几个问题啊，别耽误大家太长时间。
行，这个问题郭亮你回答他吧。
刚才你说的方便定印的这个并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时间的限制，然后的不用回想文，不用祈请文，你直接的念结就可以。
嗯，
另外一个是我记得是放在不是放在腿上，你看看那个说明，我记得不是放在腿上的。
啊，放在胸前是吧？
哎，不是放在胸前，放在那个肚子啊，那个肚脐以下的那个地方，大概是那个位置，但是没有一个准确的位置。
啊，就丹田附近。好的好的，行，谢谢老师。好，我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
好，老师他的问题说完了，下个有问题了再这么说啊。老师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齐老师，谢谢郭老师。
好，再回到咱们这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再接着来，刚才的好像是有点点打断啊。打断了也没有事儿，以修行为主，以修行为主，然后呢回答这些的为辅，就是学习为辅，有修咱们聊聊修行上的实修的问题为主，学习这些是辅。啊，然后石头说了，那么也不得，不那么也不得，那么不那么总不得，子作陌生，失往错，头曰子因缘不在这个地方，你的因缘不在这里，你就往马大师那个地方去吧，你的因缘不在这儿。大概的这则公案再来啊，再来啊。3乘12分教我都知道了，但是呢听说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地方我不明白，就能不能给我指指一下子，让我一下子见了，让我一下子见性啊。石头就说了，你这么也不行，不这么也不行，这么不这么都不行，你明白是啥意思不？你应该怎么办？药山就懵了，然后石头就说了，你的姻缘不在这儿，你应该往马大师那个地方去。然后呢这个药山还是一个挺老实的人，他说好，听师父的话，然后他就恭恭敬敬的过来，来朝马祖来请教马祖。马祖这就是江西啊，你看这个药山先在湖南南岳这里找了石头，又跑到江西去找马祖了，然后仍深前面的一问，3乘12分教我知道，听说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十位明了，福旺和尚慈悲指示。马祖就说了，我有的时候叫他扬眉眨眼睛，有的时候呢不叫他扬眉，不叫他，有的时候不叫他扬眉眨眼睛，有的时候扬眉眨眼睛就是，有的时候扬眉眨眼睛不是，有的时候扬眉顺目是，有的时候扬眉顺目不是，非做陌生。我有时候让他扬眉顺目，有时候不让他扬眉顺，不叫他扬眉顺目，有时候扬眉顺目者就对，有的时候扬眉顺目者就不对，你知道是啥意思不？诶，药山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然后就礼拜。关键是下一句话啊，马祖说，你见个什么道理就礼拜？药山说，我在石头那个地方如蚊子上铁牛，一个铁牛，然后蚊子上头想要叮它，但是它是一个铁牛，把蚊子的牙都给磕坏了，把蚊子的吸管都给磕坏了，但是它啥丝毫的血都见不着，连个水都见不着，连个毛都见不着。哎，你见个什么道理变礼拜？
我啥啥都见不着，像蚊子叮上铁牛一样见不着啊，我在石头那里。所以说你既如是擅自护持，哎呀，这个也真是一脉相传啊，一脉相传，这么也不得，那么也不得，就像道武说的，我就不到，我不到，不到，不到，就不到，生也不到，死也不到，我总是也不到，你打死我，我也不到。石头说的，这么也不得，那么也不得，反正是总而言之就是不得。然后他宫里马祖说的就缓和了，有时候让你扬眉顺目，有时候不让你扬眉顺目，有的时候扬眉顺目是，有时候扬眉顺目不是，你怎么认为？哦，原来是这样。然后你见了什么道理啊？我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蚊子上铁牛啊！见了个什么呀？见个啥呀？见了啥呀？为什么他说他就是你见了什么道理变礼拜？就是你是有什么收获了你就礼拜呀？你收获了什么呀？你不是问明心见性啊？你收获了什么呀？为什么他说蚊子上铁牛呢？对呀，还是成似石头啊？道武就是药山的弟子嘛。道武就是药山的弟子。刚才那几位大德师兄再来说一说，你见个什么道理变礼拜？这位这个药山为什么说如蚊子上铁牛呢？蚊子上铁牛怎么个恰好法？不应该见个什么吗？啥也见不到，啥也见不到。为什么元音老人还让你明心见性啊？没有下口处。哎呦，董师兄你可下了四个口了，无下口处，下了四个口，咬了四下，在石头那儿没吃着，然后跑到马祖这吃屎了是吗？啥也不可得，对，金莲师兄得了一个啥也不可得，蚊子上铁牛。汝既如是擅自护持，马祖就说了，那既然这样就擅自护持。药山就在马祖这儿侍奉了三年，有一天马祖就说，你最近怎么样？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马祖就说了，此之所得可以说邪于心体，不于四肢。既然如是，将三条面速取肚皮，随处诸山去。哎，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以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修心中心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一句话：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什么叫做皮肤啊？我们在这多少有一些意识心、思维心，在这揣测来揣测去，多少有一些抉择的心在这弄这一弄。哎呀，这些东西根本都不管用。你思维什么，抉择什么，你挑起一个对，挑起一个错，或者你守什么，你保什么。你认什么放什么，哎呀，这些东西根本都没有用，就那个一真实，别的东西根本容不得你丝毫丝毫丝毫的造作。就那个时候就是对于这句话就非常的羡慕，但是我现在觉得后面这一句话才很有味道。你的所得可谓邪于心体，不于四肢。这句话按照齐老师说，就是在你的骨子里了，血液里了，它不是表面的东西，就是他把这个东西练熟了，这个东西他弄熟了，他已经圆融了，弄熟了，这就叫子之所得可谓邪于心体，不于四肢。我现在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的。这句话跟那个不是这句话，它中间到底差别在哪呢？比如说三年之前和三年之后，这个可谓邪于心体，不于四肢。为什么三年之后马祖跟他说邪于心体，不于四肢了呢？这个地方上真的是说也说不得，道也道不得，只是马祖多嘴，只是马祖多事儿，浑然一体妙用。我的天哪，金莲呀，你，哎呀，我这个天哪，你是不是故意来不让我吃饭呢？跟你在一块儿可以有利于我减肥，我要吐了。你说这些话，好吧，你说的是浑然一体，那你，我就问问你，你什么时候不一体了？什么时候不一体了？别喊别喊，我就喊，你都妙用了，你都浑然一体了，我能不喊吗？不是说浑然一体的，这个不是浑然一体，你这个浑然一体就明明还是两截，它并不是浑然一体，它是这个东西用熟了，用成的是它自己的，确实是它自己的，就是生熟转熟，熟熟转生。你这个妙用啊，我这个天哪，它怎么妙用了？它妙用个毛啊，它，我借用曾师兄的妙用，别，你这样下去茶馆要关门了，我跟你说。哎呀，星期二的茶馆切记妙用啊。咱接着看这个药山为眼的，你之所得可谓邪于心体，不于四肢。就这句话大家看一看，跟前面三年以后马祖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三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这句话没有在三年之前说，而在三年之后说？到底怎么样能够让他由一个不邪于心体，不于四肢的，变成了邪于身体，不于四肢的呢？哎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是有没有隐秘隐忧的东西没说了，这地方说也说不得，道也道不得。马祖这一道祸乱人心，又是多事儿，但是呢又道出来了是事实，虽然是事实还是多事儿，祸乱人心啊。而且呢到底怎么样能够让他邪于心体，不于四肢呢，也没说。好了，这个到这儿就结束了。
这个地方大家有问题吗？就是侍奉三年然后就邪于身体的这个地方大家有问题，是护持之功吗？保任之功，哎呀呸呸呸，说完了要漱口的，悬崖撒手还得三年，悬崖撒手还得三年，念阿弥陀佛才爽，除习气。梁世宏啊，既然是除习气，为什么药山说的是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呢？他就应该说是除习气啊。还有什么是习气啊？什么是真实呢？算了，你只说了三个字儿，我不能这么不饶你，不欺负你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就是马祖说的，既然这样的话，你这个将三条灭速取肚皮随处住山去，就是你就走吧，你就走吧，你现在一穷二白，你就这样一穷二白的走吧，一穷二白的走吧，拿个竹篾把你的肚皮一酸，就是你自己养活你自己，你自己喂饱你自己，你自己到各地住山吧，就意思说你可以离师了，你可以离师了，你可以离师，你自己去住山，你自己就是不是去住山了，你可以离师了，你就是可以自己去，所谓的住山就是叫什么呢？所谓的住山就是他可以就是开一方丛林了，就是这个意思，他可以开一方丛林了。你说的终南山住山的周师兄，你说的是那种隐居，他说的这个住山是说的是他可以单独为人了，他可以为人了，就是可以说是为人师啊，就是这个意思了。然后药山就说了，我是什么人呢、啊、我怎么能说住山呢？然后马祖说，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意无所意，欲为无所为，亦作周行，无酒住此，师乃此主反石头。哎呀，这个药，这个马祖啊，马祖真是不对，马祖怎么能够说亦作周行呢？不是应该无周无行吗？行居士说，就是这个修行啊，就像是水，没有筋骨可以乘船。然后马祖不是说的我这里无水也无船吗？为什么马祖又跟药山说的亦作周行啊？这不是多事儿了吗？啊，我们有一些师兄，尤其是迁座过后的师兄，他就是无所得，无所得，无所得，淡泊名利。你说你在这儿度了人，你是不是追求名啊，追求利啊？你是不是在这名利堆里打堆啊？你这个马祖啊，让他一做周行是什么意思呢？你是不是不合适了？是不是攀缘了？马祖说的是，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没有常行，没有常行而不住，没有常住而不行。我看看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合适呢？于无周行处做周行，当然了，当然了，就是这个意思。于无周行的地方当做周行，就是还是应该去做的。意这个无所意，为这个无所为，无所为而去为，无所意而去意，无所周行而去周行。你不要总待在这儿，你待在这儿，这不是就何必呢？对吧？你该去做周行了。但是前面的这个未有常行，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合适？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能入佛者众，入魔者稀。你曾师兄你就多了一个能，你几乎你老是修行往无所不能那个路上走，住是不动，行就是动，脚跟不稳要住。好吧，大家的这些翻译我看看哪个更合适一些，我觉得啊，大家也可以叽叽喳喳的说一说，看看哪个更合适。住就是不动，行就是动，脚跟不稳要住，脚跟稳了就要行了，有可能是这个意思，有可能是这个意思。脚跟不稳了就住，脚跟不稳就住，可以这样，常行而未有常行而不住，没有常住而不行。脚跟稳了，脚跟稳了，没有什么住着了，那就该去行。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上还那个的话，还有所，你在这个地方上还有所不稳的，你就住一住，没有的话你就该怎么干怎么干，你还是要利益那些没有利益，就是在无所利益这个地方去利益，在无所为这个地方去为，一座周行，不是老待在这儿。然后药山呢，辞了祖反石头了。这个药山啊，你看马祖让他去弄一方，但是这个药山又找了石头了，又过来找石头了。一日在石上坐次，石头问曰，这则公案也很典型啊，再接着看。都有这个味道，都有这个味道。一日在石头上坐次，石头问曰：“汝在这里做什么？”药山说：“一物不为。”石头说：“那么即闲坐也。”药山说：“若闲坐即为也。”石头说：“汝道不为，不为个什么？”药山说：“千乘也不识。”头以祭赞曰：“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降只莫行。自古上闲犹不识，造次繁流岂可明？”后石头垂语曰：“言语动用没交涉。”师曰：“非言语动用也没招涉，也没交涉。”
老师，
师曰：“哎，你说
上面未有常行那儿。”
嗯嗯嗯，你觉得呢？嗯，
老师，未有常行而不住，
就是他既然已经就是说脚跟站稳了，他就不住了。那为有常住而不行呢？就是脚跟还没站稳呢，为什么还不行呢？我不明白这一句，老师讲一讲好不？
咱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啊，各自有不同，对这句话的理解各有不同。嗯，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就是我根据上下文的理解，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准确到每一个字儿。我根据上下文的理解的意思就是，你要是脚跟没站稳，你就待一待。你要是就是说的是，既然脚跟站稳了，你就应该出去，你就应该去就是利益一方。你要是脚跟没站稳，你就再待一待。
嗯，你看强调这个就是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就是那个药师他就在祖师这儿，在马祖这儿的，他就是皮肤脱落了，就是他那个明心见性了，他明心见性了。
不光是明心见性。前面的明心见性就已经是明心见性了，这是三年以后的，就是这个东西更稳固了，所以叫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原来还是有皮有肉，现在只有一骨头了。
嗯，对，到这个连骨头都没有，就是可谓于心。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三年以后怎么样了？就是哎呀，这个地方已经好，就是毫无疑惑了，没有任何疑惑的余地了，到这个地方上，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什么叫做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不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往，比如说我们要关照，我们才能够跟究竟意相应，或者是我们要守一个什么东西才能跟究竟意相应，才能跟这个佛性相应，或者我们要报一个道理，往道理上去会，或者我们要关照去关照一个，或者我们要守一个守什么，就是有这些东西，会有一些偏离之处，但是这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没有任何造作了，只有这个东西，没有别的了。就是没有任何造作的痕迹了，就站稳了，就这么说，脚跟站稳了。
嗯，我觉得我还没有稳的地步呢，老师，我还差两天就迁座了，还没有，马上就迁座了。
你是在我们这儿打过方便期吗？没有是吧？
没有，老师，我就是问过你问题，我是在那个魏老师那儿，齐老师那儿打过。
好好，行，好，我知道了。你那个什么，你说你的脚跟没站稳，我问问你，这个见性到底是什么？你说你没站稳，也就是你知道见性，只是没站稳。那什么是见性啊？现在就说，马上说。
见没有什么可见的，那
没有什么可见。你怎么有个脚跟可站稳呢？
我又多了一个脚跟站稳。
你这是不是见啊？
脚跟站稳也没有。
你可别顺着我的说话哟，你顺着越顺着我说话越不对哟。
那我不顺着老师的说话，那我怎么说呢？
你要说什么呀？你再说你就跟这个曾明镜一样了，你光想表白你自己是个人了。
啊，那老师
越表白你越不是个人了。
是的，是的，我也不会表白，
不会表白，恭喜你，幸亏你不会表白啊！这个表达也是技巧，你就在技巧上弄吧。你看王志强说了一句话，这个表达也是技巧，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这个时候容不得他任何技巧，他的表达都对。就这，
谢谢老师。
嗯，没事。还有没有了？
老师，那个前面、就是擅自护持侍奉三年，这个侍奉三年、是不是他就是在除夕期啊，在保任啊？
哎呀，你非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如果非确实是除夕期保任，确确实实的是有个习气可赎，有个东西可保，他就应该实话实说。他为什么说的这么含含糊糊嘞？哎，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他为什么说的这么含含糊糊，啥都没说。所以说呢，你呢一说保任就有实有一个东西可保，一说除夕期就实有一个习气可赎、你这就没到保任，没到除夕期
啊。是的，我还没有。
你说他没有吧，他是有的；说他没有个东西保，他是有的；说他有个东西保，他是没有的。这两个是同时的，所以一到这儿他就会说的含糊。你呢，如果在这个地方上你非要有个习气可赎，你就别考虑除夕期，在我们这儿就不要考虑除夕期，你迁座内别除夕期，更别妙用，我求你们别妙用，除夕期还好。
好，老师。好，
别说他保任和除夕去了，我现在问你见性是见了什么呢？
老师是问我啊？
对，
我还差得远，我这是在听公案都听得少。
没事儿没事儿，那你打了这么长时间坐，见出来
啥都没有。
啊，那你打坐了有什么好处没有啊？
烦恼少很多。
烦恼为什么少了呢？
就是觉得都是空啊，不可得啊。
啊，那除夕期这个地方呢？
我还没到除夕期吧？你不是说要幕后才能幕后才能除？我还没有，还差得远。
好吗？你这个空和不可得呀，是影影绰绰呀。你就是不觉得空和不可得，师兄就是不觉得空和不可得，你的烦恼也少了很。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妄想执着松动了，妄想执着轻了呀，
是的，
妄想执着轻了呀。所以说啊，你那个。 空不可得，这就多了一个道理了，没有必要多一个道理。这个空和不空这两个
那老师你刚刚问我，我只能回答我是有道理。
没事没事没事。
哎，
好的。空不可得，这就属于皮肤脱落境。
嗯，
这就属于皮肤空和不可得，这种道理就是皮肤。
嗯，
不是你知道空和不可得，有的时候你不管是知道不知道，你的烦恼就是少。
嗯，是的，谢谢老师。嗯，
没事没事，不用报这些道理，再接着往前修。
好，嗯，
这边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我们再往下。后石头垂语曰：“言语动用没交涉。”诗曰：“非言语动用也没交涉。”石头说：“我这里针扎不入。”药山说：“我这里如石上栽花。”投然之。后据李州药山，海众云会。有一天，药山在石头上坐呢，石头就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大家注意看啊，看这个也有意思。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在这里干什么？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干，应该念佛呀，对吧？俺曾师兄说，没有事干应该念佛呀，念佛是妙用啊。但是药山却不是啊，在石头上坐着呢。石头说：“你在这干啥？”石头西迁说：“你在这干嘛呢？”我啥也没干。那你这不是闲坐了？闲坐就是还干了一个闲坐。那你说啥都不干，不干了个啥？就石头也狡猾呀。石头说：“你啥都不干，你是个不干了一个啥？”他说：“哎，千圣也不识。”石头就用计赞曰：“就石头这句话也问的也挺那个。”石头这句话问的也挺那个，你别以为你说话没有把柄啊，我也能够。石头也是个聪明人，你在这干什么？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干，那你不是闲坐了？闲坐还干了一个闲坐呢。那好吧，你说你什么也不干，你什么也不干是不干了一个什么？你说你不干，不干了个什么？没有，你说你不干是你不干，你不干了一个什么？你要是打你不干了一个什么，你还是干，对不对？哎，千圣也不识。药山轻轻的一挡，就给他挡回去了。石头以计赞曰：“从来共住不相知，不相不从来共住不知名。任欲上将指莫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繁流岂可明？”哎呀，石头这个句子说的也不对呀、啊！从来共住不知道名，就这样只管任运相将，就是只管这样啊，吃就吃，住就住，睡就睡，行就行，只管让他行，这怎么能行呢？这咋能行啊？我们要明白啊，我们肯定要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啊，要会一个什么东西啊，要听个公案能听懂啊，要三藏十二部会讲啊，你怎么能够从来共住不相不知名呢？还说自古上贤犹不识，这句话是不是更糟糕了呀？造次繁流岂可明。这石头啊，你怎么这么还称赞自古上贤犹不识呢？你怎么能这么称赞上贤呢？是不是不对呀、啊、不识能行吗？从来共住不知名，我们可不是，我们修心中心共住了好长时间，终于知道啊，这个就是佛性，你看这就是佛性，我要承担，我要直面承担，这就是佛性，我终于认识了佛性，我现在不修千座我不知道是佛性，我修了千座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佛性。那他说的只让我们这样，不让我们说是或者不是，就是刚才说见性是见了什么，见了一个空，见了一个什么什么的，他说的是既不是空也不是有啊，不知道它是空还是有，你只管行，你只管这样任运相将，相将相将就是打交道啊，打来打去。对，三世诸佛不知道，有修心中心的可不知道他有多有了。修心中心的一见面，我这道理都明白了。这些是佛性的用。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繁流岂可明？再接着往下看后面这一则，那就是说的是绝对是药山是石头的好徒弟。然后石头就说过一句话，说言语动用没有交涉，你干什么？你用什么？你言语啊什么的这些根本都不相关。结果药山呢，他反倒反石头，他说了一句话，不是言语动用也没有交涉。你说言语动用没有交涉，那你不言语动用，你不是言语动用也没有交涉。石头说，我这里针扎不入。结果药山说了一句话，我这里如石上栽花。石上栽花这一句说得好，我觉得比针扎不入说得好。石上栽花，石头上怎么可能栽得了花？但是石头上就是石头上能栽花，栽了个鬼的花，虽然栽不了花，但是就说石上栽花。石上栽花的意思就是在十无众生可灭度里的这个地方还是有众生，还是可以救度无量无边众生，虽然救度无量无边众生还是像石上栽花一样，十无众生得灭度。药山的这个石上栽花说的挺有意思。石头燃之，后据离州药山，海会海众云会。这一段但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
那老师一讲就很有味道了、
嗯、什么味道？天圣也不识，你学一学，你学这个词儿好不好啊？千万不要识啊！大家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
啊，
我就不明白，那为什么 就不能妙用呢？或者说我妙用，你比如说我应该去医院，那我头痛呀，这个牙痛呀，上火呀，嗯，那我打坐是一方面也能解决啊。不打坐的时候，
谁说的你打坐能解决呀、啊？谁说的你打坐能解决的？
我打坐，我打坐之后，他就自自然然的，他那个，就说上头的那个火，那个牙痛的那个什么，他就好像就说，就那个火气就下来了。
行了，你说完了，说完了，行了，我跟你跟那个杨平说的啊，就是所以大家应该警醒。这位师兄，这位尊敬的曾师兄是跟我一块儿。2005年，我们曾经
2006年五一之前，
2006年我们一块儿去见过齐老师，就那时候的人，他老人家一直打到现在啊，现在俩小时都算少，所以大家引以为戒。我跟你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在3年内，紧把绳头做一场，勒紧了缰绳，3年内你怎么付出都是值得的，就要你3年。你3年以后，你用功，你看看越用功越用功，咋用功成他那样了？大家好好的反省反省，他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了，你想向他学也是你的自由，都欢迎啊。所以大家注意，心法就是在3年内。我跟你说，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3年内不要搞别的，就搞见性这个事儿，其他的那些东西你就是先管，先放一放，不要在那些事上操心。一天到晚我买东西不买东西，我吃什么不吃什么，我用什么不用什么，我发火不发火，一天到晚在这些小破事上揪来揪去的，何必费这些心思呢？师兄们啊，可得珍重。你说你还观照有力呢，你那个屁观照有力，你咋这么自得自用呢？你咋这么自得呢？你好好反省自己吧。你那遇到事了，自己还有微细的糊涂，还有微细的抉择，你自己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些烦恼少的人呐、啊，你要么就要烦恼断干净，要那个烦恼少，你还有烦恼还没有用。这些道理啊，这本来是道理，大家应该自省。真的，你要是想开悟，你就是灵魂深处的革命，你就是痛彻心扉搞一场。你这个痛彻心扉啊，比你那个打坐还要重要。你肯改转支见，你肯把你的支见给他颠倒过来，给他弄个底儿，翻天覆地。各位师兄，再见吧，今天就到这儿了啊。